我们今天的正道信息记载在《生命记》第十章的12到22节，《生命记》第十章12到22节。翻到经文以后，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念这段经文，由我来念双数节，会众来念单数节。《生命记》第十章12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愿你大卫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我们同来念22节。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感谢神的话语。今天牧师所带来的信息是选择神喜悦的生活方式。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照惯例哈，跟旁边的人问安哈，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特别是我们今天有不少新来的哦，要特别问哈，好啊，我已经有大概3个礼拜哈，不在讲台上了哈，就从上一次的我们的退休会啊之后，我们又出去啊旅游啊，过了1、2个礼拜啊，那很高兴啊，今天又能够回到啊这个讲桌上啊。那天气渐渐冷了哈，所以听说哈，这个 coming 的这个 week 哈，会冷到结冰的那种冷哈。所以你这个外院的水管啊，该关的就要关了啊，怕结冻啊。我这个是从一致弟兄那边得到的啊，提醒啊，也谢谢一致啊。那四季的变化哈，我们更看得到这个神创造天地的美。那我这个时候啊，动不过去哈，这个可能是没有。那边，sorry，我就旅游回来之后，刚好到外院去啊，就开车出去一下的，哇，路上好美啊，秋景。那住在低西好处就是四季分明啊，那更知道神创造的美，而且神掌管的四季的规律哈，更让我们看出神的伟大啊。好，那今天的经文我们继续 今天的经文就是10章12节到22节啊。那摩西在那个时候在那个阶段他已经120岁了哈，已经就要 就是要回天家的时候了哈。然后呢，他在他要走完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他就向他所带领的群众问了一句话哈。他问什么话？第12节这里讲说，以色列呀，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因为神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带给他们诸般的恩典啊，然后拯救他们脱离那个奴隶的生活。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最后的这个时刻，他问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那弟兄姐妹，那我想我们也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啊，神跟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不可以5秒钟想一想，到底神带领我这一生，神跟我要的是什么？好，从经文上我想我们用一个主题来包括这个整段经文的一个教导。我们经文的主题，我们就把它定作是选择神喜悦的生活方式。神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选择一个神喜悦的一个生活方式。那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我们来过一个敬畏跟爱神的一个生活。第二，就是过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生活。第三个，过一个真诚待人的一个生活。我们从经文上可以从这些来了解到，当摩西问以色列民神跟你们要的是什么的时候那接着一开始经文一开始就讲到了，就是说，其实神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那敬畏耶和华，然后遵行他的道，然后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如果这样的话，你们的一生必定要蒙福。这个是一开头12节。到了最后呢，一样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侍奉他，依靠他。那神为你们一生所做的这些，是一个大而可畏的事。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你就可以看得到，一开始是用敬畏神框起来，到最后用敬畏神也做结束，等于是用敬畏神来框住这整段的一个教导。以色列百姓，也就是神的子民，其实他们被呼召的主要的核心就是什么？主要的核心就是敬畏耶和华神，而且遵行他一切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弟兄姐妹，敬畏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情感而已，而是对神的权柄还有他的美善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这是一个回应。当敬畏成为生命的态度，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日常所做的一些决策、价值观，以及选择我们与人际关系的互动，其实都会受到这个神话语的一个规范。那这种敬畏就会促使人远离自我为中心，开始以神为中心，从而在我们的日常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关系当中能够活现出来。弟兄姐妹，敬畏神，我们常常知道说要敬畏神，敬畏神。那敬畏神其实有两个最主要的要点。第一个，敬畏神第一个的要点就是什么？就是承认神是我们的主宰。承认神是我们的主宰。什么是我们的主宰？也就是说，神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是我们生活的主，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以他为中心啊。好，那第二点重要的就是什么？那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主宰跟生活的主宰，所以呢，我们就不能违背他的旨意去做犯罪的事情。所以这两个要点啊，承认他是我们的主宰，第二个不能违背他的旨意，而且不要去做坏事情。这就像是箴言所讲的啊，箴言八章十三节这里讲的，敬畏耶和华就是什么？就是恨恶邪恶，恨恶犯罪。敬畏神是信仰的根基，敬畏对神的圣洁威严以及公义有深深的一个尊崇。当人，我们如果明白神是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己会知道自己的渺小啊，就能够以谦卑顺服的态度来生活。我们上个月去参观的那个创造馆。那很多弟兄姐妹去参加创造馆的都去看了一部影片啊，就是宇宙齁。哇，你就会看到那个宇宙那个星球这么多齁。那地球就连一颗那个灰尘都不到啊。那我们是在灰尘里面的不晓得多小的灰尘啊。我们就能够知道说自己的渺小齁，就能够来谦卑顺服的态度来生活。敬畏神的人不敢轻易犯罪，不是因为人眼不会因为人的眼光而来妥协啊，而是以神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弟兄姐妹，如果还记得的话，约瑟被他的主人的妻子诱惑引诱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对，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啊？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一个有敬畏神的心，他知道他不能做恶事来得罪神。他因为敬畏神而拒绝了罪的诱惑啊。那再来讲爱神。爱神的人会优先考虑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在生活的选择当中啊，都会以这是否讨神喜悦来作为衡量啊，也就是我们常在讲的 WWJD， 还记不记得 What would Jesus do？ 也就是说，我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呢，我也想一想，如果耶稣就站在我旁边，他会怎么做啊？都是以他是否能够讨他喜悦来衡量啊。这就显出我们对他的爱啊。主耶稣他说，你们若是爱我，就要怎么样？遵守我的命令啊。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他的命令和他的旨意都是记录在圣经当中啊，所以这也鼓励我们啊，如果要更清楚明白他的命令、他的旨意，我们就要怎么样？多查考圣经啊。那查考之后呢，还要行出来啊。所以爱神不是空口说爱就爱啊，而是要在行动上的跟随，不论是在时间或者金钱，或者才能的使用上面啊，爱神的人他会把神摆在第一位啊，摆在第一位。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哇，圣经规定那么多哈，所以很多很多或者是慕道友，他会觉得哇，那我现在自由自在的生活，那如果去信你们的耶稣的话，那个圣经这么多规定，我怎么受得了啊？那其实要记住啊， 其实圣经上的这些诫命、这些规定，其实它是一个安全的界限，其实是用来保护我们的啊，是来保护我们，免得我们踏入的那个这危险的地方啊。我们上个月底啊去意大利旅游嘛哈，那很多弟兄姐妹也都去了，那特别是意大利的南部啊，南部它也非常美啊，就是它美是美在就是说。它的边境啊，就是都是垂直的那个悬崖，啊，就是沙滩比较少，就是直接就是断崖了。那但是太美了，那太美的话，你开车哈也是很危险的。那很危险怎么办？它当然就是那个最外围的地方有一个界限在哈。你如果一开出去就跑到断崖去了哈。那也就是说，这个界限等于是在保护我们的哈，保护所有旅客的啊，你不要跳下去，虽然美，跳下去就完了啊，对呀，但是就是一个安全的界限，所以圣经给的是一个安全界限，是在保护我们免于我们受害哈。那也就是说，敬畏跟爱神的生活，最终都是体现在哪边？体现在。认识他的命令，而且愿意来遵行他的旨意，然后与神同行的生命的一个见证。所以敬畏使我们远离罪恶，而爱神呢，使我们更积极的行善。所以当我们的信仰如果落实于生活，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那世界世人就能够看见。基督的光了哈，就从我们的行为上面。若我们在职场上能够诚实，在家庭忠心，在社会关怀弱势，就是把敬畏神和爱神能够化为就是把社会的关怀弱势，就把敬畏。爱神的心就化为实际行动啊，那世人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神之所以配得我们的爱跟敬畏，是因为，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开始，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之所以配得我们敬畏，是因为他就是全知全能、大有能力的啊！他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我们是他创造的啊！在几天前啊，几天前台湾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则小新闻啊，那这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庙里面的妈祖妈祖了庙里面的妈祖，她胸部胸膛佩戴的很多三福，名贵的三福，还有金子结果被偷走了。那因为这个三福很价值很贵嘛，所以新闻就闹大了就闹开了。那结果这个庙方的负责人他就出面向大众就道歉很诚心的道歉。他非常自责的就说了他说我们没有把妈祖保护好、照顾好，非常抱歉。从今以后，我们会更加强对妈祖的照顾跟保护。弟兄姐妹，我们所敬畏的这一位神，是那一位创造宇宙的主宰他是值得我们敬畏跟爱他的我们也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信仰。阿门。 生命记十章十七节这里讲到，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弟兄姐妹，神是绝对公义的主，即使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的神，但是他不偏袒权势、财富或地位。人呢，世人常常会用外貌、身份、能力来论断别人，但是神他是看人的内心，他的公义不受人情的影响，也不被利益所动摇，所以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蒙召要效法他的公义，要用公平的心来对待每一个人，这是我们值得效法。当我们能够公平待人的时候呢，那就是在荣耀那位公义的主，因为他是一个绝对公义的主。箴言二十一章三节这里讲到，来一起来读一下，来，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这表示什么？表示神他看重的是我们生活中是否能够实践那个公义，而不只是说外表的敬虔来献祭而已。那雅各书二章一到四节，哇，这里描述的非常的写实，或者非常的可以看得清楚啊，就是说这里描述怎么样，描述说既然我们信奉了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荣耀的主，那我们就不可怎么样按照外貌来待人啊，不能以外貌来待人。那他就举个例子了，若是有一个人穿金戴银，西装革履，然后非常有钱，你就上前去就请他坐大位，就坐在这一区大概。那如果有一个穿得比较不好的，你就说，哦，你站在门口，或者站在旁边，蹲在旁边，那这个就是你就偏心待人，恶意论断人，这样。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能够让我们能够分别出来，你看到人家的外在就来论断人，来对待人，那这个是什么？一般社会的情况很多都是这样。那很抱歉，我刚特别讲这一区，因为这一区如果你去看那个 concert 的话，这一区票是最贵的，但是不晓得怎么搞的都没有人要坐这里。其实牧师最喜欢人家坐在中间，所以以后有机会尽量 往中间坐好不好？我们不看外貌，谁都可以坐的。 OK， 好，就是不看外貌。那生命记接着呢，十八节这里又讲到了，他说神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神的公义总是在与这个怜悯都互相连接起来，他特别会提到什么孤儿寡妇寄居者，这些都是我们知道都是在社会上最被忽略最没有依靠的人，但是神不仅看见他们的需要，他也亲自的行动给他们衣食。神给以色列民有一个律法，我想大家都很熟了，他们在收割的时候，记不记得他们有什么条例？就是说，不能全割啊！就是说，你如果去看利未记，这里就讲到了哈，就是说你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不能割尽哦，那个田角落的地方，你把它割得干干净净啊！而且你如果在收拾的时候，如果掉了一捆下来，不要再去收了啊，那一捆就丢在那里。那你在摘葡萄园的果子的时候啊，也不可把它全部都摘尽了哈。那掉在地上的你也不要捡了哈。为了什么？留给穷人跟寄居的哈。好，弟兄姐妹，特别这里讲到的， 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留一点给别人哈。你说我们这个神哦，真的是太体贴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体贴到什么地步？他体贴到不只是说关怀人物质上面的需要，他还关怀到人心灵的需要。你从这段经文能不能看到心灵的需要？Amen 哈，你看哈，也就是说，神为了顾全人的尊严啊，他让他们也靠他们自己的劳力努力去捡呐，哦，然后而去得到这个报酬啊，所以你知道啊，他也是让我们很有尊严的去捡，去付出我们的劳力，去得到我们应有的报酬。那就是那个田角那些，或者是人家掉落的地方捡起来哈，这个都凭我的努力去做到的哈。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被呼召成为神他手中的器皿，要用实际的行动去爱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所以到了19节这里也特别讲到了，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哈，那这里要强调什么？神提醒以色列民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他们曾经是寄居的啊。那这是一种属灵的一个记忆啊，让人家能够记得自己曾经受过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记得自己曾被神拯救，被他怜悯过。我们就懂得用同样的心去对待他人啊。那我想，特别是他们曾经也做过寄居的，我想这对这一句话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应该是特别有感觉，哦，应该是特别有感，因为我们都是啊，都是从外地移民到美国的哈，我们都是第一代的移民啊。我们一路走过来，我们也吃过苦，但是我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啊。我记得我以前也提过哈，当我毕业之后来这里读完书、毕业找工作之前啊，我已经没有钱了啊，已经没有钱了。我吃的、住的都是朋友帮我付的啊。那很感谢神，那刚好这些朋友啊，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哈，这样，所以我也这样子啊，也继续到教会去哈，有这个机会。那很多啊，我不能讲很多，有些啦，我们就讲有些哈，有些人有可能是说，我曾经受过这么多苦哈，那现在媳妇熬成婆了。别人也应该受点苦才对嘛啊！但是神呼召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啊，我们要有另外一种想法啊，因为我们受过苦，我们得到神的帮助，主耶稣基督的帮助，得到朋友的帮助，那我们也能够把这种同样的心来帮助这些正在遇到。受苦的人啊，跟我们有同样经历的人，好弟兄姐妹，怜悯人啊，不是出于说道德的要求，其实它是出于感恩的一个回应了啊。行公义好怜悯，它最终的目的并不是在彰显我们有多善良，而是在彰显神的恩惠的恩典有多大。阿门。来，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弥迦书》来开始。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再一次，我们都曾经经历过困苦，但是神充足的。恩典 让我们也能够来纪念神的恩惠，让我们不要以貌取人，来效法神的公义跟他的怜悯，来怜爱有需要的人啊。纽约街头啊，出现了一个流浪汉啊。那这个流浪汉是一个中年人，那他因为失去工作，后来也失去家庭，所以当他流浪坐在纽约街头的时候啊，他有好几天好几天啊，就没有人理他哈，那让他心里就那个冲击非常非常大哈，因为他以前好像也都是人家在推崇的人哦，好像在镁光灯下这个成长的人哦，结果突然这个张力非常非常大，结果这一位是谁呢？认不认识他？Richard Gere 哈，理查吉尔哈，好，其实大家不要误会啊，他不是流浪汉啊。他因为要演一部电影啊，叫做《无家可归的人生》，英文名字叫《Time Out of Mind》。他为了演这部戏啊，但是他又没有当过这个流浪汉，怎么办？所以他就打扮成流浪汉，在演电影之前，他先去体会一下人间的冷暖啊。所以他就打扮成流浪汉，结果就让他那个。心里的冲击好大好大，他说：“怎么会？我现在成为一个流浪汉，我又没有犯罪，我就坐在那里，然后大家连看都不看我，很藐视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哈，在世人的评断标准里面，那个外貌占了很大的这个作用哦。但是神要我们怎么样？”不要以貌取人哈，以貌取人，你会把你很多的价值观都偏差了哈。所以，我们如果要过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生的生活，我们要留意哈，不要以貌取人，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啊，行出一个怜悯别人的那个心肠。阿门。神全然是信实的神啊！神为以色列民做了大而可畏的事，是以色列民亲身经历的啊！我连续讲了3次了啊！而且也以色列民也亲眼看到了。那我们如果回顾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我们还记得他要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样，多如天上的。海边的沙啊，还要让他的子孙有这么多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初约瑟被卖到埃及，而约瑟因着他的忠心以及他敬畏神的心啊，他就一直当到了埃及的宰相。那也因着大饥荒，使得雅各的家族，就是以色列人。能够移居到埃及啊，避开这个大饥荒啊。那去的时候有几个人？70个人啊，去的时候70个人。那现在呢，即将要进入迦南地了，人数多少人呢？对，至少200万啊，至少200万人啊。那果真是怎么样？果真是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啊！那神的应许一点都不落空，证明什么？神是那一位信实的神，神是那一位说话算话，是一位真实的神啊，不说谎话的神。所以呢，摩西告诫神的子民要敬畏他、侍奉他、依靠他，而且，重点来了，而且。如果要起誓的话，要发誓的话，也要指着神的名起誓， 因为他是信实的，所以指着神启示，代表说什么？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是真诚的，指着神启示啊。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啊。好，那弟兄姐妹还有没有记忆？我们上个礼拜 B 班啊，主日学 B 班刚好查到了，但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却要大家不要启示。哎，怎么会这样啊？好，你如果去看从5章33到36节的话，主耶稣他说什么呀？他说：“你听见古人有吩咐说，不可背信。你启示的时候，总要向主谨守啊。”但是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啊，什么事你都不可启，你不可指着天启示，也不可指着地，不可指着耶路撒冷，也不可指着你的自己的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犹太人啊，他知道那个神是不能得罪的啊。他因为他在启示的时候，他又没有那么真正的想要做啊。”所以他就不敢指着神启示，他就指着天，因为天离神比较近，好像啊。那后来又想，哎，天也蛮近的，指着地好了。那后来，哎，地也是他的脚凳哦。后来指着什么？指着远远的耶路撒冷城，哦。后来指着自己的头。耶稣在这里要讲什么？耶稣在这里要讲的就是说，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那个心呐，没有那个真诚的心，你知道吗？好，接着到了23章的时候，哎，特别又讲到了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哦，耶稣骂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啊，结果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却教导这些以色列民说：“哦，好，你们如果指着殿起誓，就不算什么；只是你们如果指着殿中的金子起誓，这个你们就要好好谨守。然后说，你如果指着坛起誓，那不算什么；但是你如果指着坛的祭物起誓的话，你就要好好谨守。把整个价值观都混乱掉了。那个殿怎么会不比这个金子重要呢？”金子之所以能够成圣，是因为它在殿里面；祭物之所以能够成圣，是在坛上面啊。但是总而言之，这些种种都是在强调那个时候以色列民怎么样，他根本就是没有一个真诚的心呐，啊，他所要起的是根本他不会去做到了，重点就在这里而已。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啊。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是瞎子领着瞎子走啊，你自己瞎了，然后还领着大家一起跳到坑里面去啊。那假冒为善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演戏，不是真的，是在演的啊，是不真实，不是真正的。那耶稣的结论是什么？对于启示的结论，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说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好，就是以真诚的心、真诚的话语来对待别人啊，这个才是你们要做的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也要很小心啊。有些时候我们不轻易的一讲出来，哎，就好像不太真实了啊。”可能妈妈就会跟女儿讲说：“哎，Jennifer，有电话打来，你就说妈妈不在。”那这个有时候就非常不轻易的就流露出来哈。那这个带给小孩子影响就大了。哎，很多事情都可以这样子就把它带过哈，就这样就带过。哎，我记得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我也碰到一个真实的例子哈。我就去找我同学，已经跟我同学约好了。结果我到了那个地方，因为要知道他家在哪里，所以我打电话去，他儿子接的就惨了。 你就知道，儿子一直说我爸爸不在家。我说你爸爸在家，叫你爸爸来。他说他不在家。我说你赶快叫你爸，我刚刚才跟他打电话，他叫我来找他的，我不是来要债的。后来他爸爸才来接啊，这就变成一个习惯，不真实啊。所以要以真诚来待人啊，特别在生活当中啊，这从小的事情就要好好做起。这个发生在2022年的1月21号啊，有一个老祖母，73岁的老祖母啊，她名字叫俊。那她就在那一天早上，她就接到了一通电话啊，就是说她的孙子啊酒驾，结果被抓到了啊，抓到监狱。那现在律师啊正在跟她联络。啊，就是律师就找上了这个俊嘛，哈，老祖母就跟他讲现在的情况，那需要有保释金啊，保释金是8000块，那这个老祖母就哎呀，那怎么办？他又不会 online 啊，因为这个很紧急嘛，他不会 online 转账啊。后来老祖母就说，那要么，那你过来拿好了，我现在家里帮你准备钱，你就过来拿。好，那后来这个律师就来拿了哈。律师一开门拿了老太太给他的信封袋之后，那两三个警察就围过来，就把那一个所谓的律师就抓住了，就压倒在地了哈。结果，这个记者就问这个俊啊，这个老祖母说：“哇，你怎么这么聪明啊？能够分辨这个骗局啊？”那这个俊老祖母他就说：“哎呀，这是 common sense 嘛。我确知哈，我那个5岁的孙子他不会酒驾驾车的。”我只是跟他玩一把而已，结果他真的还来要拿钱呢。你说这他是自投罗网，那怎么办？那其实这个俊他就是说，哎，怪怪的，我5岁的孙子酒驾驾车被抓到监狱，所以他就说，好吧，那你要钱你就来拿吧。那同时他就也打电话找了警察，所以当他来拿钱的时候，警察扑过来就抓走了哈。好，发生在纽约哈，纽约长岛。弟兄姐妹，市面上太多诈骗了，有没有哈？最近又抓到什么诈骗王国一大堆的哈，很多很多。人的这种不真诚就是带动了整个这个让整个社会不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小处做起我们就是从待人接物上面真诚的待人让神能够喜悦我们这种生活。再一次，一样的，如果主耶稣基督问我们，他要我们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可以回答说，我们要选择过一个神喜悦的生活方式。我们敬畏神、爱神，过一个敬畏神、爱神的生活。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来行公义、好怜悯的一个生活。我们待人接物上面，以真诚来待人。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赐给天父爱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借由这一段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选择神所喜悦的生活方式来过活。主，让我们来敬畏、来爱神，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行公义、好怜悯。主，我们也能够用真诚的心来待人接物。主，就求主与我们同在，加添给我们力量。主带领我们能够真正过一个讨主你喜悦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